第29章，我用图书馆的公共电话给樱花打电话。回想起来，在她宿舍留宿之后，还一次都没跟她联系过，只是在离开时给她留了一个简单的便条。我为此感到羞愧，离开她宿舍就来了图书馆。大岛用车把我拉去他那座小屋，在不通电话的深山里过了几天。返回图书馆后，开始在此生活工作。每天夜晚目睹佐伯的活灵或类似活灵，并对那个15岁少女一往情深。接二连三发生了许多事，可我当然不能说出。电话是晚上快9点时打的，铃响第6遍他接起。
到底在哪里干什么呢？
樱花以生硬的声音说。
还在高松。
他半天什么也没说，一味沉默。电话机背后开着电视音乐节目。
总算还活着，
我加上一句。又沉默片刻之后，他无奈似的叹息一声。
可你不该趁我不在时慌慌张张离去吗？我也够放心不下的，那天比平时提早回来，还多买了些东西。
嗯，我也觉得抱歉，真的。但那时候没办法不离开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很想慢慢考虑点什么，或者说想重振旗鼓。可是跟你在一起怎么说好呢？表达不好，
刺激太强了。
嗯，以前我一次也没在女人身边待过。
哼，倒也是，
女人的气味啦什么的还有好多好多。
年轻也真够麻烦的，这个那个。
或许，
我说，
你工作很忙。
嗯，忙得不得了。也好，现在正想干活存钱，忙点儿倒也没有什么的。
我停顿一下说，
哎，说实在的，这里的警察在搜查我的行踪。
樱花略一沉吟，小声细气地问道，
莫不是跟那鞋有关系？
我决定暂且说谎。
不，不，那不是的，跟血没有关系。找我是因为我是出走少年，找到了好带回东京，没别的事。我担心弄不好警察会把电话打到你那里，上次你让我留宿那天夜里，我用自己的手机打你手机来着。电话公司的记录显示我在高松，也查了你的电话号码。
是吗？
他说。
不过我这个号码不必担心，用现金卡查不出机主。况且本来是我的那个他的，我借来用的，和我的姓名场所都连不上，放心好了。
那就好，
我说，
作为我不想给你添更多的麻烦。
哼哼，这么体贴人呐，我都快掉眼泪了。
真是那么想的。
知道知道，
他不耐烦地说。
那么出走少年现在住在哪里呢？
住在一个熟人那里。
这座城里你该没有熟人吧？
我没办法好好回答，几天来发生的事到底怎样才能说得简单明了呢？
说来话长，
我说。
哼，你这人说来话长的事看来真够多的。
嗯，为什么不知道，反正动不动就那样。
作为倾向
大概，
我说，
等有时间慢慢说给你听，也不是特意隐瞒，只是 电话里说不明白。
不说明白也可以的，只是不至于是有危险的地方吧？
危险一点没有，放心。
他又叹息一声，
唉，知道你是特立独行的性格，不过那种跟法律对着干的事要尽量避免才好，因为没有希望获胜。像比利小子那样，不到20岁就一下子没命了。
比利小子不是20岁前没命的，我纠正道，杀了21个人，21岁没命的。
哦，
他说，
不说这个了，可有什么事？
只是想道声谢谢，你帮了那么大忙，却一声谢谢也没说就离开了，心里总不爽快。
这我很清楚的，不必挂在心上。
另外，想听听你的声音，
我说。
你这么说我当然高兴。我的声音可能顶什么用？
怎么说好呢？我也觉得说法有些怪。你樱花在这现实世界中活着，呼吸现实空气，述说现实话语。跟你这么说话，可以得知自己姑且同现实世界正常连在一起。而这对我是相当要紧的事。
你身边其他人不是这样的？
可能不是。
越听越糊涂。就是说，你是在远离现实的场所，同远离现实的人在一起。
我就此思索。
换个说法，或许可以那样说。
我说田村君。
樱花说，
当然，那是你的人生，不该由我一一插嘴。不过，从你的口气听来，我想你恐怕还是离开那里好。具体的说不清楚，反正总有那个感觉，作为一种预感。所以，你马上过来，在我这里随便你怎么住。
樱花，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亲切？
你，莫不是傻瓜？
怎么？
还不是因为我喜欢。我的确相当好事，但不是对任何人都这么做的。我喜欢你，中意你，所以才做到这个地步。倒是说不太好，觉得你真像我的弟
弟。我对着听筒沉默不语，一瞬间不知如何是好。一阵轻微的眩晕朝我袭来，因为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，哪怕仅仅一次。
喂喂，
听着呢，
我说，
听着就说话呀。
我站稳身体，深吸一口气。
哎，樱花，如果那样，我也觉得好，真是那么想的，打心眼里那么想。可是现在不能。刚才也说了，我不能离开这里。一个原因是，我正恋着一个人。
恋着一个不能说是现实性的麻烦的人？
也许可以那么说。
樱花再次对着听筒叹息，非常深沉的根本性叹息。
唉，跟你说，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爱恋起来，大多带有非现实性倾向。而若对方再远离现实，可就相当伤脑筋了。这个可明白？
明白。
哎，田村君。
嗯。
有什么再往这里打电话，什么时间不必介意，用不着顾虑。
谢谢。
我挂断电话，返回房间，把海边的卡夫卡单曲唱片放上转盘，落下唱针。愿意也罢，不愿意也罢， 我再次被领回那个场所，那个时间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